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周末时分，燃亮的一生和你见面了，感谢你如约而来。宣教士一直是燃亮的一生关注的群体。一段时间以来，我和你认识了许许多多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的年轻宣教士们。近期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耶稣基督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何路德在中国一起经历生死考验的母亲哈拿，终于歇了世上的功，回到天家去了。欢迎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前来送葬的客人中，有一位是妈妈的老朋友和琳娜。老人冒着严寒，先是赶火车，中途又换成汽车前来为妈妈送行。妈妈去世不久，和琳娜也被主接走了。我相信这两位好朋友现在一定和主耶稣在一起。我和丈夫歌德都成长于全职的宣教士家庭，但我们两人却从事不同的职业。歌德在一个中学当校长，同时他还是法伦浸信会教堂的诗班指挥和风琴手。我在护士学校做老师，也编写护士教程。1970年，我们受聘到乌普萨拉大学教书，并在当地的五旬节教会聚会。我们一直和许多的宣教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望神给我们机会和能力，使我们有朝一日能够从事宣教工作。有一位宣教机构负责人曾经写信给我们说，如果你们能进修一下法语，我们渴望在扎伊尔为你们夫妇提供侍奉的机会。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收到这封信仅仅几个月之后，扎伊尔对所有的基督徒老师关上了大门。我和歌德感觉神对我们有特别的呼召，我们的目光慢慢转向澳大利亚。那一时期，每天都有大量的移民涌进悉尼，我们和孩子们分享了我们的看见，并请求他们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祷告。因着职业优势，我们可以很轻松地申请移民，并从澳大利亚政府手里拿到去悉尼的机票钱，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专心地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祷告说，父啊，你是知道的，我们在乌普萨拉生活得很快乐，您给了我们希望拥有的一切，好的工作，好的朋友，好的房子，一个美满的家庭，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到平安喜乐的教会。可是主啊，如果你对我们一家有其他的心意，我们愿意顺服。如果去到悉尼为那里的移民服务是您对我们的呼召，我们愿意跟随您的脚踪。一个星期的祷告结束之后，歌德写了一封信 给澳大利亚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说我们希望获准去悉尼，在当地的移民和外国留学生中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不会申请从澳大利亚政府手里获得资助，我们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费用。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收到大使馆的短信，请带上护照来大使馆办理签证。在悉尼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宣教士要拿到澳大利亚政府的签证其实并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之所以这样顺利，是上帝在帮助我们。一位福音机构的代理人好奇地问我们是怎么拿到签证的，他告诉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他试图帮助一些加拿大宣教士拿到澳大利亚的签证，但是一直没办法如愿，最近政府明确表示了拒签。1974年，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澳大利亚移民局为大约20000名智利人办理了移民签证。到了悉尼，我们立即着手在4个移民旅店建立定期聚会点和查经班。1975年开始，大量的越南难民涌进悉尼，我在二战中的经历派上了大用场。一天，我们邀请住在一家青年旅馆的越南年轻人来我们家，我做了一桌子的亚洲菜招待他们。来的客人每人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但是在悲惨的人当中有一个女孩子显得比其他人更加的绝望。我坐到她旁边，慢慢地和她分享战争在我们心底留下的无尽的创伤，特别是当你亲眼目睹战斗机俯冲下来，炸弹从空中扔下来，机关枪哒哒哒地响个不停。那个小女孩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说：老师啊，您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一幕，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没人能讲得像您这样逼真。当她从我们这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她开始向我们敞开了她的心。于是我给包括这个女孩在内的其他年轻人分享神的信实，神如何爱我，怎么样帮助我消除战争在我心中烙下的难忘的恐惧和悲惨的记忆。这些大学生中有很多人在越南完成学业，可是在逃亡中他们遗失了所有的证件，白天他们去工厂打工好支付他们的旅馆钱，到了晚上他们想学习英语，可是身体已经很疲倦。我和哥德晚上去探望他们，看到许多人躺在床上不说一句话，任泪水在脸上流淌。我们决心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们请求他们每一个人用一页纸详细写下自己的名字、年龄以及在越南就读的学校、专业等个人资料。拿到这些资料以后，我们和一所大学交涉，看是否能为这些孩子们办一个特别的英文班，好让他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后来有许多的越南难民在悉尼取得学位，从事医生、工程师、老师等职业，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有用之才。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有一天我们坐进了从悉尼飞往中国昆明的班机，这已经是2001年。我们一行四人，丈夫歌德、我、女儿塞西利亚、好友南尔，还有几个人从瑞典出发，在昆明和我们会合。他们是哥哥大卫、我们共同的朋友克里斯，还有来自菲拉德亚非教会的高布瑞特和莱维，爸爸是菲拉德菲亚教会资助的第一个海外宣教士。为这次旅行，我们费了很多的周折。我和妈妈离开中国已经56年，我的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要重回我童年生活和成长的地方。现在梦想终于要变成现实。我常常给自己的3个孩子讲述我小时候生活在牧水的故事， 塞西利亚年龄最小，差不多每次听完她都会问我，妈妈，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和你去中国。现在她就坐在我的旁边，俯瞰着窗外山峦起伏的美丽的风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希望重返云南龙川江边木水村的理想看起来根本没办法实现，因为中国政府严禁外国人进入中缅边境一带旅行。但是等到1994年，中国政府宣布这一地区开始对外界开放，我的梦想又开始重燃。有好几年时间，我定期拜访中国旅游部门设在悉尼的办事处，告诉他们我希望去云南西部边界一带旅游。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很有礼貌，他们耐心地听我讲话，顺着我的手指看我在地图上指点的方向，然后他们会问我，夫人，那里的路很不好走，您打算怎么去那儿啊？我回答说，可以帮我雇一匹马或者一头骡子。工作人员很礼貌地摇摇头说，抱歉夫人，要在悉尼做出这种安排，我们操作起来真的是鞭长莫及啊。
30岁出头的朱醒魂从家乡顺德出发，前往印尼宣教，成为中华国外布道团第一位被差遣往印尼拓荒的宣教士。
我带着使命下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就让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下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燃亮的一生将为你播出生命见证，宣教火加成传，千万别错过。
神祝福经历诸多患难的路德，但是拥有幸福家庭之后的她，却和丈夫有另一个心志，继续传福音。神差派他们到了澳大利亚，帮助那里的越南难民。下一站，神引领路德一家的脚步更加的奇妙和富于恩典，这一站是中国云南。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